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今天要跟你们讲一个课题，叫生命的辩机。好，请问你们一下，你们相信不相信算命？相信吗？
算命是算过去的是会准，算未来就不准了。大概你可以说是有时不信，
也是有时信，也是不信。你呢？
信了。
相信了。你呢？
信是信，但是休息以后就不一定了，
怎么样？谢拉王萨，相信不相信算命？你相信算命吗？不相信。你们呢？不相信，相信吗？相信算命吗？相信啊。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好，今天就以这个生命的边际，为课题跟大家讨论。什么叫变机？变机就是改变的机会。那当我们还没有谈论这个课题以前，我们要了解几个概念。第一是宿命论，第二因果论，第三是缘起。宿命论是在印度教里面也有，有些相信造物者的宗教里面也有宿命论，有些即使是相信一世没有轮回，可是他也有宿命。基本上宿命就是说，你生下来注定你会怎样就怎样，那个叫宿命论。算命算算算你的八字啊，你这一辈子几时会怎么，几时会怎么，几时会怎么，几时会怎么样啊？肯定你逃不了，这个叫宿命论。在宿命论的概念里面呢，基本上所谓的宿命论呢，就是你不能改的，是怎样注定了就是不能改。所以当你们想未来可能不准，其实呢已经不是宿命论了，已经有参入了因果论的成分。那因果论呢，在巴黎我们叫基本上是主要是讲卡玛，或者我们讲卡玛维巴嘎，卡玛是业，维巴嘎是业的果报，业业报。那业跟业报通常我们都是这样子，业业报几次要讲的，也是讲因果。就是说在因果论里面很注重，就是你的这个承担，是你对你自己所造的一切你要担，现在造什么因，未来要担什么果，这个叫做因果。那因果跟宿命就有点不一样，宿命论呢有些他们也讲业，但是呢它就是过去的，就是过去造的现在一定是这样子。有些他未必要讲业，可是他就是说造物者定下来你是什么啊，你就是什么。可是因果论呢，这个是讲业，你造过去的业，造下什么现在你承担，现在造下什么未来你承担，这样子。那么在这个因果法则里面呢，就有边际了，就边际。好，这暂时我们暂时摆在一边。另一个概念呢就是缘起，缘起巴蒂加萨姆巴达，但是其实涵盖的更广的还是巴塔纳，另一个因缘里面。所以在缘起里面呢，我们讲如果是讲十二因缘呢，它好像是一条线呢，无名缘行，行缘色，色缘受色缘名色缘名色，名色缘流入这样子一个接一个阿维耶，我们每天念的每次念的阿维加巴加桑嘎拉桑嘎拉巴加维尼亚，这个是什么？那么它这个是指三世轮回的那个缘起的作用。 那但是呢，其实要了解因缘，了解更彻底呢，单单这个还不足够，你还要了解这个巴塔纳这个因缘。啊，在因缘的法里面呢，巴塔纳里面呢，卡玛维巴嘎只是含两方面的因缘而已，就是因跟果两方面。当然因果你可以广义来讲，广义来讲你可以讲因果包含所有的因缘，可以这样子讲。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讲我们的命运，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遇到什么啊，你遇到什么遭遇，我讲的命运是指这个了，那么它是我们只涵盖两个层面，在二十四因缘里面它涵盖卡玛维巴嘎。但是其实呢，如果你看呢这个阿萨基尊者，给这个舍利弗尊者的那个回答，那个句子的回答，我们每次念的耶达玛海杜巴巴瓦德桑黑东塔塔嘎多阿哈德桑加尤尼罗罗耶王瓦利玛哈什么呢？其实呢，这个解释呢，涵盖了一切，涵盖了一切。还有我们念的伊迪伊玛斯米萨迪伊兰库迪伊玛苏巴达伊兰乌巴加迪，对吧？所以还有想再加下一个，所以一切。此生这彼生，此灭彼灭，这些呢，其实它涵盖的不只是有讲出来的那个层面呢，二十四因缘啊，或者是十二因缘啊，其实呢，它涵盖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就是一切任何生灭的因缘，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听到，眼耳鼻舌身意所可以接触到的世界。都是在这个因缘法则里面，一切有为法都是在这个因缘法则里面，所以其实缘起涵盖了这一切，只要有生灭的法则里面有生灭的法，一世间的一切都是生灭的，另外一个就是不生不灭，就是涅槃，所以所有的生灭的法则里面，生灭的法里面呢，的现象里面呢，逃不了这个缘起的法则，它一定是在这个因缘和和因缘坏灭，因缘和因缘坏灭里边，啊，就在这个因缘的变化里头呢，它就有着隐藏着这个变机了。这个变机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有一次呢，我们的师尊问弟子们呢，如果他跟弟子们呢，比丘们呢，如果说生命是不可以改变的话呢？那我们所在这里所谈的这些法修法学法，我们所做出的努力是徒然的，是没有需要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如果宿命论是真的话，一切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定了的，不可改变的，没有变机的，那我们不需要学法的。讲完一句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有变机，我们需要学法。比如说一个有戒定慧的人呢，他造了一个恶啊，和另外一个没有戒定慧的人，他所造下来的同样的错事和恶事啊，可能一个没有戒定慧没有戒定慧的人，他造下的那个恶事可以让他下地狱，可是一个有戒定慧的人，他也犯了一个错，但是呢，他可能不需要承受下地狱的那个果报。那佛陀给的比喻呢，是如果是一个奴隶或者是一个平民，他偷了东西，你想国王会怎么对待他？他会在国家里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可能砍手啦，或者是鞭打啦，或者是什么？可是如果是国王偷东西呢？你怎么去抓那国王？国王偷了你东西，你只能够忍气吞声，不能讲什么。这是一个比喻，因为国王的命格很旺。那另一个更好的比喻呢，就是佛陀讲，如果你有一把的盐，你放在这个水里，一杯水里，你搅，你喝得了吗？喝不了，太咸，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把这同样的一把盐，你撒在恒河里，然后你再从恒河里面拿一瓢水来喝，喝得了吗？喝得了，为什么呢？比丘们回答，因为恒河水很多啊，数不尽啊，那一把盐算得了什么？那佛陀讲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呢，他培育很多的那个戒定慧，很多的功德的话，那他实在是，如果他有造下某种的恶业，但是呢，他未必这个恶业的力量未必能够让他 承受那么惨痛的果报。但是一个没有修戒定慧的人呢，如果他造下同样的恶业，那么可是他又没有戒定慧，那么他可能那个恶业可以让他下地狱，就是很沉重。那在这方面呢，这个辩机就是显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那个承担力，承担。因为这个还不算什么辩机，可是是说它的差别，改造命运，让命运同样的东西在命运，在一个人的命运里面呢起不同的作用，不同的那个力量，就是看他整体。同样他遭一个错，可能他偷了一个东西或者杀了一个人，可是不一样了，他的遭遇不一样了，那个对未来得到的果报会不一样呢，这点要知道。当然杀人的业都是很可怕的了，很可怕。好，就是说命运是我们的命运，你不能够讲没有，你不可以说它没有因果，你不能说它没有因果，它有因果。可是在这个因果里头，因为它是缘起法则，里面涵盖了种种的因缘，所以比如说有戒定慧一个因缘，那个没有戒定慧的因缘，那么同样的那个业在有戒定慧的因缘里面跟没有戒定慧的因缘里面，它的差别就很大，差别就很大。所以在就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佛陀说教法的意义和作用。另外一个比喻，我们可以给的比喻了，现代人的比喻，比如说你拿几粒沙石啊，或者是什么，你拿到海中间，你一丢啊，全部掉到海底。可是你看我们的飞机航空母舰呢，航空母舰照下去，飞机降落它也不会沉，它其实是它的承担，它有这个承担。那么有很多善业的人就好比有这个承担。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当佛陀这样子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佛陀的教法本身是一个特别的因素。因为佛陀的教法的缘故，这个法的力量在一个人生命里起作用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因为佛陀教戒定慧，你有修戒定慧，那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你可能过去的恶业，可是你现在培养很多的戒定慧，你的未来就改变。如果你没有培养戒定慧，你过去的恶业成熟，可能未来就下地狱，受这样的苦。好，还有另外一个很明确的故事，在佛陀时代，在法句经的故事，就是有一回，有一个商人，他就带了很多500两牛车的，总之很多了很多的货物，然后他是他们那种是游牧这样子卖的，这边一个地方买了就去一个地方卖了，这边又买，然后去另一个地方又卖，所以他就那个时候呢，雨季要来临了。他想，哎呀，我来不及回家乡了。他想啊，这个雨季我就在这里住，然后呢，在这里住，我要做什么买卖啊，做什么啊？然后呢，啊，下一个季节我又在这里住，在下一个季节我在这里住，然后过后呢，我回到去，我会赚到很多钱，给我的妻子，照顾我的孩子等等。他这样子想。那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呢，我们的佛陀就看到他在想，啊，佛陀就微笑。啊，佛陀一微笑的时候呢，通常阿难尊者是非常醒目的，因为佛陀不会随便笑的，阿罗汉笑的时候都是有特殊的因缘。然后阿难尊者呢就会拿起佛陀的那个桑嘎地，以前他们没有做具，都是用那个袈裟像铺在地面，就坐在上面，但是现在我们不要用袈裟了，通常我们都是用我们的坐具，有些时候就是用那个桑嘎地折成四边，这样子铺开来啊，请世尊坐下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呢？如来会笑，然后如来说：“啊，那你看到吗？那个河边的那个人，他正在想，这个季节他要在这里，下个季节要在那里，下个季节在哪里？但是当他这样子计划的时候，他竟然不知道，他就在7天内，他就会死。”而且呢，佛陀讲，他不从哪里走到哪里，走到一半就这样子死，而且死的时候呢，是掉下去死，然后呢，而且是下地狱，死后下地狱。然后阿难尊者很警觉，阿难尊者很警觉，是这样子啊。那么佛说，我现在就告诉他好不好？佛说，好，你去跟他讲。然后呢，那阿难尊者呢？跑去跟他讲了， 你刚才是不是这样子想？你不是这样子想，你是不是这样子想？你是这样子想？那如果有一个人跑到你面前跟你讲，你是不是这样子想？完全讲到准，你会不会吓了一跳？会不会很震撼？会不会很相信他？对不对？所以他就想，啊，真的啊，啊，我是有这样想啊，啊，怎么知道的？佛陀一直，啊，佛陀说，嗯，你这样子计划没用，你七天后就会死，死会下地狱。他一听了就怕了。七天后死，你还怎么来得及？要怎么样去哪里？去哪里回家乡？然后买赚到钱给老婆？你不能想了，七天后要死了。然后他想，如果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的钱花完它就好了嘛。哦，我请佛陀跟僧团，我受七天的供养。这个是要有智慧的人啊。如果没有智慧的人，现在啊，就算是他明知道啊，他还是不要的啊，还是不要，他等死啊，他是不要。可是这个很有智慧的，他想，反正我存着这些钱已经没有用了，快点供养，哇，把在做大供养，七天内做大供养给僧团，嗯，然后花到完了，就是要又布施袈裟啦，又布施什么了，全部做到完了，布施，啊，第七天的时候，然后通常人家布施到结束之前呢，师尊都会说一点法，讲法，然后。他当他从佛陀手上拿过钵，洗干净交回来，全部完了，然后要回向的时候，通常佛陀就开始讲法，要跟他讲。啊，在这时候呢，他因为他这么七天的诚信和七天的功德和那种一条一条心，那时候已经知道要死了，一条心那种力量，那么那个时候呢，佛陀看时机已经成熟了，那他已经有这样强的功德了，然后佛陀就跟他讲四圣第八正道。啊，讲了四圣第八正道，他真的出国，然后僧团佛陀就离开，然后他就在那一天死去。可是他的命就是要那天死去，可是呢，他不是下地狱，他是上天界，所以这个就是转机。因为佛陀虽然讲，可是你可以讲佛陀算命哦，佛陀算的是很准，可是呢，佛陀讲，可是。因为他有转机有变机，所以佛陀善用那个变机，他就微笑一下，知道阿难尊者会反应，阿难尊者会很谨慎的去反应给他听，那他自己的心会转，他想既然是这样子，我就做布施，做布施，然后他又听法，所以因为这样子他整个生命改过来，整个生命改过来，这个就是变机。所以即使是佛陀讲，可是佛陀不是每一次讲就是说一定是不可改变的，只有有些时候佛陀讲这是不可改变的，那就没办法。像比如说那个提婆达多的爸爸，也就是耶稣陀罗的爸爸，提婆达多跟耶稣陀罗是兄妹啊，那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啊。然后呢，提婆达多的爸爸呢是也就是佛陀的岳父了，他是很生气佛陀的，因为呢，他当提婆达多做叛徒的时候呢，佛陀常常会跟僧团，也是僧团每，因为这个时有一段时间，所以常常也是僧团会疑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然后佛陀就会跟他们解释讲宿世因缘。那每一次讲宿世因缘的时候呢，当然佛陀有他的智慧了，佛陀不是要讲人家坏话了，他只是把一个真相讲出来，这个真相对后代、对当时的僧众、对后代。增进那个因缘的了解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呢，会未来很多人可以避免造恶。所以佛陀在讲，所以每次讲的时候呢，免不了就是在讲提婆达多过去造的什么恶、什么恶、什么恶。那这些东西就传回去他岳父了那边，佛陀的岳父啊，就很生气呀、很生气佛陀。他生气佛陀什么呢？他讲，他抛弃了我的女儿还不够，现在我的孩子跟。他出家他还讲我孩子的坏话，哇，他很不服我的、这个是 他自己、要这样子想，这很严重。然后呢有一天呢，跟佛陀狭路相逢，他不让，他就是不要让路给佛陀，他也是王啊，他不要让路给佛陀，他就讨厌佛陀。然后呢，佛陀看到既然你不让，佛陀就转身走了。然后佛陀讲，然后他就想，就派他的那些间谍啊，那些小兵这样子了，你看看佛陀会讲什么啊？因为他知道佛陀 佛陀每次讲什么都是很强的，很准的。那然后那佛陀就讲，在七天后，他将会在他的皇宫下面呢，就在那边呢，就这样子掉入地狱死去。佛陀这样讲，然后他们跑回来跟他的那个这个提婆达多的爸爸，也是耶稣陀罗的爸爸讲，哦，他讲好，我一定要证明给他看，我要证明佛陀撒谎，他要破掉这个。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了准备了哈，叫人家把他的楼好像是砌成的了，在最高层把它锁起来，然后每一层都有一个大力士看守着，他跟他讲啊，你们绝对不可以给我下来哦，如果我下来你一定要挡我，不可以给我下去哦，而且呢把楼梯踩掉。他讲，因为他知道佛陀每次预言都很准啊，他知道佛陀的力量，但是他又要，他想他可以否决掉佛陀的力量。可是这时呢，当人家也把这个防备跟佛陀讲，佛陀讲不可能，佛陀讲他一定会在七天后一定会在那个地方掉下去然后死掉，不可能啦，他讲啊，他楼梯都拔掉了啊，然后每一层都是有看守大力士看守啊，他会挡着他。可是很奇怪，七天后啊，夜成熟的时候，好像神推鬼魔讲，那个楼梯自己会跑回去，摆在那边，一梯每一梯都会有梯子在那边，而且呢，他自己那个门会打开，他的业强到啊，就是好像一个魔术这样子，全部自己破开，然后呢，因为他的业太强了，挡佛陀啊，面对面挡佛陀，然后呢，他一出来，而且那些大力士好像着了魔。不只是没有挡他，把他甩下那个梯子，这样一层一层甩下去，甩到皇宫外面的时候呢，他就在佛陀预言的地方这样掉下去。啊，不是佛陀诅咒他哦，是他那个业一定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成熟，所以这种事他已经没有了辩解，因为那个业太重。就像提婆达多，他一定会下阿鼻地狱，这些是没有辩解的，因为忤逆罪是没有辩解的。可是佛陀讲他将来会成为辟支佛，这个佛陀如果这样子预言了也不可能改变，未来他一定会成为辟支佛，这些要知道。不过辟支佛的波罗蜜的人啊，竟然也会就扮演提婆达多啊，这不好开玩笑啊，这也很强的。好，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有些情形它不能变，有些情形能够变，那就要看因缘了。像比如说你可以讲算命哦，你可以讲我们燃灯佛在算命哦，因为他算这个妙智尊者很密什么的，算他未来四嘎生子劫十万个劫过后一定会成佛，而且成佛会大弟子会什么什么什么全部都讲出来。那个耶稣陀罗也被受记了，那个时候也讲未来一定会是他的妻子等等，这些都是全部都在燃灯佛的算计里头。那么这个是不可改变的，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差别啊。比如说有些佛他七天他只是在皇宫后宫后面那个庭院，他这样子出家，他这样七天他就可以成佛了，就七天苦行就够。然后我们的佛陀是有六年的苦行，原因是他在迦叶佛的时候，就在最要成佛之前，最后一个佛得罪了迦叶佛，那个光头也不礼貌，可是那个是佛，对佛稍微讲一个不礼貌的话，那个时候他还没见到佛陀，后来他跟佛陀出家叫那一次他叫九地巴拉，跟佛陀出家，可是他没见到佛陀的时候，还没被佛陀摄受，他就这样乱乱讲，也是那个业，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要修六年的苦行，在所有记载里面好像是最长的，也是最苦命的。可是不管怎样，成了佛就是没有差别，成了佛没差别，所以还是有的。可是有些东西就是佛陀预见了的，他就是没有，他是一定会。可是有一些东西他还是有变数，所以因为这个了解到这个因果的关系呢，如果没有了解到因果是不会得到受记的，要完全相信因果的修行人才可能得到受记。那么他因为他有这个 因果正见，所以即使是被受记说他一定会成佛，而且呢所有的天神都讲你一定会成佛，你一定会成佛的时候呢，他不会在那边想哇我一定会成佛我去摇脚，他不会，他会想我要做什么我才会成佛，他会这样子想，这个根源来自他自己的因果论。如果他不是有一个有因果论的人，他是宿命论，他根本不可能。你想一下，一个宿命论的人，他就不用做了吗？佛都说我一定会成佛啊。今天很多我知道，在印度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的宿命论，他因为有这种宿命论，他说什么都不用做的，我们那一他们的导师告诉他们，时间久了，一个人轮回要多久多久多久多久，一定会了生脱死，轮回了多久多久多久多久，一定会了生脱死，所以他根本不要想这样多的，反正我做什么没关系，只要轮回了这么多次次数，我就会了生脱死。哎，我有听过，也亲自有读过这样子的论点，那种是很可怕的邪见宿命论。可是因果论不同，所以我们的妙智尊者他得到受记过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做些什么，然后他就去寻找，他的心就醒思，然后他一醒思，他就找到了十波罗蜜，他就知道他要修十波罗蜜。好好，那我们讲回来，在生命的这个变机，第一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法咯，第二你要真的单单这个相信宿命论跟相信因果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同。相信宿命论的，他可能就不会起变机的想法。他讲我去抽签，抽到我下两个月才可以去修行，这个不可以，现在不可以去修行啊！宿命论告诉他，他就耽误了现在的这两个月，他就是不能修了，他就错过了修法的机会。其实因果论不是这样子，因果论是。其实你管他那个业几时几时成熟，可是你现在注入的业其实它很大的改变。你看就像那个七天，七天给佛陀讲了会下地狱的，可是因为他尽他的力量，他现在修法永远是对的，他现在能够布施永远是好的，把现在用的最好，现在累积最好的功德，那好，他七天后就改变了，命运就改变了。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单单一个宿命论和因果论就差别很大了。所以如果我们有错见，那我们生命里面本来有变机的也变成没有变机。如果那个商人他是想佛陀讲了我七天后一定会下地狱的，一定会什么，他就在那恐惧，他没有想我要去改变他，我要既然是这样，我为什么不要好好的做功德。如果他没有这样子想，那他七天后你讲他的命运是怎样，他完完全全在佛陀的预算以内啊，他就下地狱了。可是因为他自己也有因果论，所以他才会想好了，既然是这样，那我先做最好的功德，反正七天后要死，因为这样子他而改变。所以你看啊，单单一个正见和邪见差别就很大。如果是宿命论的邪见，他就等死了，反正佛陀讲的不可能可以改变。可是佛陀讲那个他的岳父那个是很准，可能也包括他不会忏悔也算在里头，包括他会出这样的手段想要回避也算在里头了，明白吗？那么就是说他的邪见太严重到他根本不可能去转机，他就是要下地狱这样子，明白吗？可是当佛陀讲那一个，所以佛陀一言他的岳父是没有转机的，因为这个人他怎样就转不来了，他的邪见已经严重到转不来。可是佛陀一言那个商人是转得了的，因为那个，所以佛陀才会跟阿难尊讲，你就跟他讲，因为佛陀就是看到那个转机那个变机，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在这个变机有变机跟没变机，其实那个法很关键，当下的法它的知见很关键，它是宿命论还是因果论还是缘起论，也缘起法则的智慧不同，还有因缘智慧不同。有因缘智慧的人，他懂得把握他的因缘，他懂得把握，就像那个商人，他懂得把握他的因缘，因为我有的是这些财富，这些财富我可以拿去供养僧团，对象是佛陀带领下的僧团，所以然后他会要一些听法，他整个命运就整个未来的命运就完全改变了啊，这点要知道。所以这个知见很重要，因为知见 而使他所做出的反应，当下所做出的反应完全不同。好，这也是一个促成变机的一个因素。那么生命里面，我们在生命里面，等一下才讲进修行，在生命里面我们有的变机是什么呢？如果你从刚才的故事里面你却领悟到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变机其实涵盖了我们所能掌握的内外因缘，当下所能掌握的内外因缘。你看那个商人，他能够掌握的是佛陀僧团，这是外在因缘。他能够掌握的是他自己的，也是外在了，可是财富，他可以拿来布施的财富。然后还有一个内在因缘是他的心态，他的心态就是一个重大的因缘。因为他的心态的关系，他要布施，他要听法，他要恭敬佛陀，他要供养护持僧团，这个心，这个是内在因缘。所以他掌握内在因缘，他的心，他掌握他的，他有的财富，然后他也把握那个遇到佛和僧团的那个外在因缘，然后他去邀请，所以他促成了这一些，他的心，他的财富，佛陀僧团一促成，然后他好好的去布施，好好的去听法，然后他整个生命改变，所以那个转机就在于他当时所能够掌握的这一圈。那么在这一个这能掌握的因缘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我们当下的心，我们当下的心，这个是最主要的。当下的心一不想布施，就怎么都不可能布施；当下的心不想听法，就什么都不可能，那个都不能了。当下的心不要起好的，想好的方面想，不要做好的反应，那什么都没有了。好，好，我们看这个当下，这个这代是很重要的当下的心。比如说，你看现在一个恶业成熟，你受了很大的苦，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忍耐，把垃圾变黄金。因为在忍耐的过程中，第一你消业障，第二你可以累积忍辱波罗蜜，而且可以破解自己的我，甚至还可以培养很多对苦难的体谅。因为自己受苦就更能够体谅苦难，甚至可以起慈悲心，可以放掉自己的自我。所以很多很多的善法就在恶业成熟的时候可以培养。可是我们也可以选择对恶业起反应，明白吗？我们可以选择化敌为友，我们也可以选择破坏，把那个仇恨结得更深。你看差别很大啊！当下的心就是那个变机，当下的心啊，这个变机涵盖的是因素是什么？那个心涵盖的因素是什么？其实很多一切善法、恶法都涵盖。恶法就是恶的变机，善法就是善的变机。比如说智慧，正念，那个看你的决心啊等等啊，那些都有，惭啊愧啊都有，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决定着往善的变机或者是往恶的变机的是如理作意 Yoniso Manasikara， 或者是不如理作意 Ayoniso Manasikara。 如果我们是如理作意，那就像你遇到一个果报不好的果报成熟的时候，你用忍辱，你就想我要忍，你起要忍的那个，或者是你就如实的看真相，作意可以，这个作意可以涵盖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呢，就是你可以一直做好的思考，做好的反应，就是每一刹那的作意，很多很多的作意累积成一个整体的作意。可是也可以纯粹只是当下看无常苦我。那个时候连思考都不用，连念头都不用起，就是看无常苦我，一看无常苦我，它本身心就会升起善法，不会升起恶法。除非你要记不好的，也有，也不是不可能了。但是呢，基本上呢，就是当你看生命的究竟真相的时候，它会让你升起善法，会让你升起善法。所以那个善法就升起，这个如理作意很重要。正念也重要，信心也重要，对法的信心也重要。平时累积的那个新的能力、新的反应、新的关系，这些都很重要。 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知见。好，那么现在你们都听懂了哦，都知道哦，要如理作意啊，这些正念啊，这些全都是辩机。好，常常即使是你知道了，你还做不到，是什么因素？好，我们要研究一下，是什么因素让我们知道了，可是我们又做不到？啊，这个也是破坏我们的辩机的哦。啊，好，一个因素，来，你们猜想一下，想想看，啊，什么？我听到有啊。啊，感受，一个因素，一个很普遍的因素，对感受的执着。因为我们对感受的执着，那么注意什么？那个对感受的执着，它还有一个更潜伏的因的，其实都是一个自我，内心的我见我执我慢。因为有一个潜伏的我见我执我慢，所以就会自己对感受就会抓取执着。那一对感受有抓取和执着。那个时候你看不清，也很难去如理作意。比如说人家伤害到你，哇，你就起嗔心了，就很难受。你一难受，你还能够，你怎么如理作意？就去起嗔心了，一起嗔心，你怎么进一步的恶性循环？一直在那边滚，一直在那边滚。啊，慢经被刺激到，哦，我的慢经被刺激到，啊，你就感受就不好，啊，感受一不好，想东西也不真，也不能够掌握那个因缘，也不能够。决定这起对的反应，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完全能够把握当下，因为每一个当下就是一个辩机，你可以，你的作意可以决定你起善念，你可以作意可以叫你起恶念。但是呢，因为每一个当下是一个辩机，为了让我们不要错过当下这个辩机，你的心一定要很清明的完全安住在当下。那么要很清明的安住在当下，那就你不能够掉进那种对感受的执着，不能。然后不要掉进对感受的执着，那平时就要多修行这个放下这个自我，我见我执我慢，因为平时累积很多我见我执我慢，所以一点点碰到一点点啊，你的感受就难受就升起，一感受难受一升起，你的想就是你的知觉完全干扰，知觉一干扰啊，一连串的问题就来，烦恼就来，判断力全部出差错。这样子，那更不要谈怎样去把握所能把握的相关内外因缘，来去转机，不能，你不能转。所以你可以看好，现在把握这个生命的辩机，你看它涵盖了多少个因素？它涵盖很多因素，所以平时的修法，最主要简单讲就是法，法的知见，还有当下的法，当下的法的掌握。这个基本上最主要的原因是法，所以法是生命的主要的边际，一个无我的法跟有我的非法就差别很大。你的无我的法你影响到你的执着啊，有执着没执着，影响到你的感受，感受影响到你的判断等等啊。然后要破掉这个，要放掉这个自我，我见我执我慢，又要有对的知见，你没有对的知见，你不会要放，你放不掉。而且知见的层次就看很多个层次，一种是相信的层次，思考的层次，一种是听闻的层次，一种是思考的层次，一种是体证的层次。所以每一个层次的知见，它又有不同层次的那个力量和效果。所以它其实你这样子一看下去的话，它是一套的，它是一整个的互相牵引着。比如还有接下来就是另一种，就是惯性，活在当下的惯性，务实的惯性。如果一个人不活在当下，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你就恨他了，哇，他对我不好，是不是？活在当下不同，活在当下务实不一样。可是务实又有两种，一种是自我的务实，一种是无我的务实。自我的务实，你今天看到很多政治人物都有，很简单，所以毛泽东才会说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他们是完全务实的。这个能讲出这句话，也可以表现真的是，毛泽东真的是一代雄才，只是后期晚年的时候可能比较辛苦一点，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呢，基本上他是很杰出的，他会知道过的已经过了的，你再去追究就没完，现在把握现在，他都懂得这一个道理， 所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过后，他说跟日本的冤仇一笔勾销，一笔勾销啊！如果不然的话，那种冤仇继续拖到今天的话，根本不得了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他也是有贡献的，因为他解除整个中国人对日本人的那种仇恨，至少领导人也影响很大。他一这样子一笔勾销啊，那个仇恨就不会很严重。嗯，至少国家的在国家的路线上来讲，不会在那边对抗，再继续的搞对抗，这样子。所以政治人物他们都有这种务实，就是现在，他所以你可以看到，突然间朋友变成敌人，敌人变成朋友，因为他很注重的是现在。可是呢，他们的出发点，他们的务实出发点是来自他其实他要做领袖，他们的自我，大多数都是这样。可是即使是这样，他们为了他的自我，他都会很务实，他都不会做一些他不会在那个没有意义的地方浪费时间。可是呢，修行人的务实是更可贵的。修行人的务实是当下，是不要再起贪嗔痴，不要再起烦恼了。如果你现在受到果报，不好的果报，现在已经不好了，你还要再加不好的苦因，那不是没完吗？就因为这种务实，你不想再浪费时间再造苦因，再制造把东西变得更糟。我们只是在任何处境，在最无助的处境也好，在什么处境，我们只是希望把东西做得更好，而不是把东西变得更糟，对不对？你去恨人家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啊，人家杀了你爸爸，你想怎么样？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菩萨故事里面有一次，我们的菩萨，他的父亲母亲，被因为他们是国王，可是敌国来要把他杀掉，要把他父母亲就跟他抓去刑场的那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的菩萨很恨他，冒起嗔恨心的起嗔心。可是呢，这时呢，他的父母亲在喊什么？喊孩子啊，你不要把我们忘掉。他意思是这样啊，我记得就把我们忘掉啊，就是不要再冤冤相报下去。所以他其实呢，他的菩萨的力量是随时可以把你拉下来，要报复。菩萨的力量是很强的，他觉得有能力，各方面都很能力。可是他想，我是孝敬我父母的，我父母只要我不要再报复了，不要再冤冤相报，所以他想，我一定要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所以他父母亲叫他不要冤冤相报，他就不要冤冤相报，就放掉。所以，父母的智慧也是他的智慧，所以。已经一事无补了，你父母亲就算被杀掉了，你已经一事无补了，被杀的已经被杀了，你再去仇恨，再加仇恨，没有结果啊，只能够说接受了，这样子就好。那个时候他我们的菩萨那个时候没有记载说他用什么因果思维，他只是孝心而已，主要是孝心而已。然后至于他的父母为什么会这样教他，主要是务实而已，没有用啊，被杀就被杀了啊，你报复能够做什么？如果他让他的孩子去报复，搞不好他的孩子等一下又被杀掉了。他不要报复的话，他至少哇，他们父母的心还救，像我的孩子还得救，就是我都死了，有什么要紧？是啊，很好。所以这是从务实的角度来看，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种很务实的心，那其实你就很容易掌握你生命的边际。如果你不务实，你会把那些过去的仇恨啊、过去的冤仇啊，不说。已经无关紧要的东西全部算在里头了，促成了你的决策，影响到你当下的生活。那么你怎么能够把握边际？你怎么充分把握现在？没有充分把握现在。可是当你真的很务实，无关紧要的考量把它舍掉，这个已经是无关紧要的，我已经无可奈何的，以及一事无补的，以及爱莫能助的，把它抛在一边，然后考量你可以考量的因素，把握你能够把握的因素，然后现在把它发挥到最好啊！如果有这种务实的心态，活在当下的心态，把握当下的心态，然后每一个当下都要把当下做得最好，而不是在那边斗啊怨啊什么啊。那么有这种平时养成这种法、这种心态、这种力量，那么这就是这本身这种法。内在的法本身就是让我们把握生命的边际的一种力量，也是这种法让我们懂得如理作义，也是这种法让我们能够有一种很实在的态度，一种 很好的，能够安住在当下，能够在当下升起正念，升起智慧，这个很重要。所以那么讲回来，到我们修禅的时候，在你看呼吸的时候，你怎么把握当下生命的生机？好，你看那个念头，念头一升起过去了，你去追，你一追那个念头，你已经错过现在的这个边际当下。今天早上我跟你们分享的，佛陀讲，当一个愚人，他知道自己是愚人，从这一方面来讲，他还是智者。这是法句经里面讲的，愚人知道自己是愚人，从那一方面来讲，他还算是一个智者。当愚人以为自己是智者的时候，他是真正的愚人，他看不到自己的意思。其实在这一个佛陀的教诲里面，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知道问题本身，它本身就是解决方法。因为知道问题本身，知道缺陷，知道障碍，它本身那个知道，它本身是一个智慧，那个智慧就是其实就是关键的边际。很简单，你看你一个念头，念头一闪开，你其实你一看到那个念头的时候，一知道念头升起的时候，你那个知道的心了了分明，只要你不要给它缠着，你一知道，其实没有两个刹那的心都能够同时在欲在善法欲在不善法的。其实一个念头去，你知道的心升起的时候，被知道的那个心已经过去了。所以当你一知道念头升起的时候，你知道的心一冒起来，其实当下的心已经是智慧的心，已经把烦恼心切断了。可是你又去追那个念头，为什么我这样想，为什么他让我这样想，为什么他让我起烦恼，为什么我起烦恼，其实你又错过了当下的那个善心清净心的那个机会。所以如果那个清净心一升起，你一知道了已经够了，你当下一安住，它当下就是一个新生机，就是正念，就是醒觉，就是清净。可是我们往往因为我们的自己的无明，我们要去追一个已经过去的念头，你要为你的念头懊悔那所以就错过当下。所以你如果真正训练到自己只是把握当下，不管什么念头一升起，我一知道了现在，不要去说把它带回来，连带回来都是浪费时间，带回来的都是心里在制造一个距离，制造一个时空，一个假的时空，我要把它带回来，不用。所以真正要想带回来，就是现在又在投入在现在的目标，一什么障碍来了，现在又在投入现在的目标，那么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刹那就是你的新生机。你要能够看到每一个刹那都是新生机，那你要能够把握每一个当下都是新生机，在这个修这个呼吸的时候，观呼吸的时候任何一个业处也一样，观呼吸只是我们普遍上的业处，所以这个新生机，所以这种务实的态度也要有，也要有这个智慧和理解，然后再加上这个务实的态度，就是因为已经过去的，哎呀，刚才如果说你有些时候你可能在那边发白日梦发了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二十分，剩下十分钟要吃饭了，你怎么办？你在那边懊悔吗？懊悔也没有用啊！你发了白日梦一个小时二十分，你才醒觉，你在发白日梦，没关系，现在再投入，我至少这一餐了。我在投入现阶禅啊，这过了又差一差呢，这样子，这个是修禅的领域的时候，你如何把握新生机？可是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去想，哎呀，为什么我这样禅？为什么我浪费了一个小时半？你在那边骂自己啊，骂又是另一个恶业，不好不善心又在升起，懊悔又是另一个不善心又升起，你就错过了现在当下。当下不要懊悔啊，当下就跳出来就好了。当下就出来好，所以就是抱着这种力量，我们的菩萨在临终的时候，他修了一辈子的那个苦行错见，他以为折腾自己可以消业障，可以了生脱死，然后那一世，可是他临终的时候，他产生的去向是地狱，他马上一放，他不要再纠缠，一舍马上 他的心。好，长久以来的那个波罗蜜又在起作用，他马上，而且是不是投身到人间还是哪里，投身到天界。他其实他的波罗蜜很雄厚了，他只是那一辈子他糊涂一下子，可是他临终的时候一看，他知道我修得这么辛苦，还去一个下地狱的去向，那你还可以，这肯定是错的。他马上把他一辈子的所累积的那个错见舍掉，跳出去。还有另外一次，他犯了七天的邪淫，跟国王的跟王后有染，那时候国王去处理那个叛乱，他犯了七天的邪淫，其实是很罪过的，跟这么信任自己的信众啊，自己的国王物质自己，他竟然跟他的妻子犯了邪淫，他怎么办？当时呢，那国王来问他，国王相信他，不会有这种事，他就问他，外面的人都在诽谤你，我相信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对吗？啊，他讲，然后他想，这个国王这么单纯的国王，如果他要骗这个国王，国王会相信他，因为国王对他的信心强到超越一切。全城人讲，国王都不要听，都要听他的。可是他想，他是不可以再造这个妄语，因为我们的菩萨是不妄语的，只有在菩萨本身经里面只有一次而已，一个特别的情形，那是他做猴子讲，不过那个故事另一种情形了，这个就比较难。然后他骗过那个鳄鱼，他叫他跳过去，这个是那个是另一个，那个我们把它放一边。那个、故事一般上呢，我们的菩萨呢都不妄语的，保持不妄语的记录。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就决定要认，即使是国王相信他也要认。他讲是他们的谣传的是真实的，不是诽谤。所以他拿出那个勇气，就准备杀头了的。因为这种跟国王的妻子有染，怎么能不杀头？这传统上都是杀头的，都是分尸的。可是呢，他鼓起勇气，他要面对，他拿出他真心。当然，那个真心是不是普通的真心哦？因为为了真语而舍生命，他是Sacca Paramatta Parami。为了真语，他知道这种要卖命的。Okay, 所以那个波罗蜜也是超强的，他的罪过很强，可是他的波罗蜜也是超强的，他在最最难的时候他可以升起这样子的心，然后因为那个清净心又在升起，然后他整个法的力量又在产生，他又恢复了他的神通，他已经失去神通了，七天邪淫怎么还会有神通？所以他是飞进来的，可是走路出去的，第二天就走路进来走路出去，第三天走路进来走路出去，就飞不了了啊。可是呢，他当他起这个这么强的波罗蜜来的时候呢，他的当下就是善法了，他不管他错了多久，七天是七天的事情，他现在就起善法，他又再浮起来了，飞起来了。然后他跟国王讲，我要离开，国王一直留他，国王还是这个国王是，如果没记错，阿难尊者就是有对我们的菩萨有无限的宽容，生生世世都有无限的宽容和爱护的，错到几离谱都没关系的，他就是爱护的，就是要护他，给他成的，很奇怪，在大弟子就是这样子，所以还留他，叫他留下来，他不舍得我们的菩萨离开。你看这个他的宽容心对菩萨可以强到啊，染污了他的妻子，他还可以这样子，可是呢，他讲不行，人世间风险太大，这不是修行人应该住的地方，我应该他要回喜马拉雅山，他就。飞起来，然后就教，然后他那时他有那个自信呢，还教国王法，教一个好好的国王，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例子，一个你看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修行家，怎么会肥啊，会什么了？但是呢，遇到女色的时候，在适当的时候呢，因缘成熟，他也是掌控不了，所以呢，他教国王一样，你要怎么守戒啊，要怎么样做个好好的国王啊，怎么样了、啊？他讲完了，他就飞走了，就飞走了。啊，这也是他活在当下的心的力量。如果他没有活在当下的心，他在那边懊悔呢，要懊悔多久啊？然后犯了那样错，这样不好的错，不要懊悔，飞就飞，走就当下就当下，现在是，不管错了几离谱，现在就完完全全守护现在的善法。七天的离谱是七天的事，现在完完全全守护现在的善法。啊，这个是他菩萨。有时候我读到的时候，我很震撼，我觉得很震撼，我们的菩萨真的。 他怎么错的话，他一醒觉的时候，他完全是当下，完全是一个新生机。他不醒觉不要讲，任何时刻我们的菩萨一醒觉，当下就是彻彻底底的新生机。这种力量我们要学，我们要学。如果你在修禅的时候，你能够这样子训练自己，不管刚才不管错了多少天，不管这个语安静你错浪费了多少天，你现在啊，等一下明天就错了，明天是明天的事，现在要对，不要担心我明天要错，不要现在就像有些人写给小禅报告他想，哎呀，我今天专注了半小时，明天不可能的啦，所以他就改他的，有人改报告，就是这种是撒谎了，改报告，我就写三分钟，今天是五分钟好了啦，明明他今天有三十分钟，还是五分钟，你慢慢可以加吗？六分钟、七分钟有的加吗？我一看，我讲天哪，哪里有这种报告？这种报告根本是骗人的，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自然界的因缘本来就是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很少很少有天天五分钟、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哪里有这样子的事情？这根本是拼写出来的报告。后来我发现，写这样的报告的人不能修，真的不能修。后来还出去了，不能修，因为欺骗，对导师欺骗了，因为看他欺骗欺骗，后来给我射穿了，欺骗，不可以。后来我教他们，本来其实是很自然的，是多少就多少，多少就多少，有时好，有时不好，是很自然的。所以，当你有这样子欺骗的心的时候呢，假使说一个人有这样子的心的时候呢，他就会他几乎要规划他自己的，他不给他自己现在跨太大步，因为只怕明天跨不了，或者明天掉下去，不能想这样子。你要训练自己做一个完全能够把握当下的新生机的人，你只能够对当下忠实。现在能够做到极好就现在，明天不能做到是明天的事，明天表现设水准那是明天的事，不管。不要装成一条直线成长，现在能够极好就极好，明天是明天的事，现在能够极好就极好，这因为这已经是最有效率的奋斗。你把你当下的因缘发挥到最好，它只有对你的未来加分，没有给你的未来减分，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明天掉下来是别的因素，不是我今天用功的过度的因素，不会，所以你今天就充分发挥就好了。所以要训练自己把握当下新生机，那个心态完全要对，知见也要对，因果缘起的知见要对，心态要对，正念要有，然后要有一种把握当下的习惯，然后有一种务实的态度，然后又懂得把握内外因缘，相关因缘，外在的因缘也很重要。你遇到了佛陀，你不要跟佛陀学，你要自己，我也要学自己成佛。那不需要啊！你看我们的菩萨啊，过去他遇到佛的时候啊，他没有说我要自己修哦，他都是充分把握佛遇到正法的时候的。我们的菩萨都是这样。虽然到后来他成佛是他自己成佛，因为过去佛的法已经灭完了，所以他是靠他自己力量成佛。可是在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把握所有的机会跟别人学的，跟智者学习的。他遇到佛陀他就要学啊，学三藏啦，精通三藏啦，修头陀啦，学四禅八定啦，修神通啦，都是这样子学啊，这点要知道这一点。所以这个就是内外相关因缘，充分把握一定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可是要训练到自己这些善法，如理作意啊，正念啊，智慧啊，等等，务实的心态，这些完全能够起作用呢，你要确保自己的心不要给那些臭乎脚的成分影响，一个很严重臭乎脚的是我们对感受的执着，我们自己的我见我知我慢，这个阻碍了我们不能够好好的把握当下，不能够好好，因为我们的知见就会错乱，所以这样子，我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不管是在生活上，或者是领导上，或者是这领导是后面的事了，或者是修禅的领域，都能够充分把握生命里面的这个新生机。那么这些法呢，佛陀所教的法呢，不只是我们修禅的时候用得上，其实呢，根据我的研究，我有研究，在生活上的各个层面，都用得上这些法的。比如说，把握当下新生机而已。
我看到甘地，我有研究甘地的一生，我都研究很多啊，甘地的传记、自传、别人写的传记，还有他的文选，还有他在法庭里面的那个辩词等等，我都有研究。因为什么呢？因为甘地是现代人里面把自然界的法则在最艰难的领域，就是政治，最不可思议的领域，政治，把它发挥到最接近、最接近，我不敢说完全，最接近。啊，当然他有用 God 这个名词，可是对他来讲 God 只是代表真理，代表爱，代表真理。他没有讲，人家问他 God 你看过 God 吗？他讲没有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可是对我来讲就是世间的真理，所以这样子来讲也不算是错见。因为他讲，人家讲这样子真理，你知道你的真理什么？他讲我是从真理到真理，我继续去发现，继续去发现。他讲只要是一个真心的人，甘地讲只要是一个真心的人，他就算他错了，有一天他还是会回头找到对的，所以他一直在探索。对他来讲 I move from truth to truth， 他讲这句话，所以他不怕人家讲他inconsistent， 就是说不固定啊。他说没有问题啊，我现在我活出我现在的执见啊，等有一天我的想法改变了，我就活出当时的那个执见啊。他有这个勇气，所以人家讲他漂浮，他讲不是 I move from truth to truth， 可是即使是如此，他有的他看他自己没有看到多少的漂浮。那我在研究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甘地一个很强的把握，就是把握每一个当下。所以当他外面不管什么风云风起云涌啊，政坛上起什么乱世的时候呢，他饭要好好的吃，应该散步的时候他好好去散步，他还是活出一个平静清静的那个心，很冷静啊，活得很冷静。每个人来见到他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很祥和、很平静、很稳定，很简单。因为很简单啊，他不需要去为那些以他控制不了的因素去烦恼啊。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他可以活在现代最艰难的领域里面，他把这个简单的自然界的法则活出来。而且那个时候还算是他不懂得什么叫做缘起哦，我没有读到他的著作里面有什么缘起，他只是一种真心，然后一种真心，然后一种不执着，一直在寻求清净心，一直在寻求清净心，当下寻求清净心，就是这样子而已。他就已经活得蛮好蛮好，很接近很接近，有释波罗蜜的成分。可是我敢说，如果他真的有机会，当时有人给他指点佛法的话，因缘智慧的话，他肯定他会活得更灿烂。可是无论如何，我就是看到就是竟然能够在最艰难的领域活出这个法。所以有一次我在印度行脚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印度的朋友，他在半路见到我就载我的那个人，然后我们在谈起，那时我还在研究甘地，他跟我说你为什么学甘地，你是不是不学佛陀？我讲我当然是学佛陀啊，甘地跟佛陀比，甘地是谁啊？真的是跟佛陀没得比的。可是呢，甘地是一个，因为佛陀的法那个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是出家人在用啊，很深很高层次，可是甘地把一些自然界的规则在最难最丑陋最黑暗的世界，就是政治里面，他用出来，就前所未有的在把非暴力带来改造，用来改造这个改造世间，改造国家，改造人民，所以这个是他前所未有的。不要讲菩萨了，菩萨的我们不讲，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不要讲菩萨历史里面，其实没有的。不要讲佛陀了，我们佛以后的后代，在政治领域，在管理领域，在领导领域里面，没有人这样子成功过，只有甘地。所以他做了一个前，这个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先例。所以我跟他说，我研究的原因是因为是这样子。第二呢，他给我的信心就是一佛陀是诞生，他就是已经是天神唱歌了歌颂了，已经是生下来就是会走路的，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样子的。然后呢，可是甘地是跟我们一样很平凡，而且他是一个也是贪欲也是蛮强的，欲望蛮重的，可是他竟然一步一步战胜自己，在一辈子里面成就这么多。后来我那个印度朋友他都对你说的对，他在一生里面成就这么多，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然后菩萨呢，为什么我们的佛是走四个阿僧祇劫，你要想很久，是不是？可是这个是在一辈子里面，他因为他的决心，他整个生命就这样子转过来，就这样转过来，所以是很殊胜。所以我就当我们在看，我在研究这个生命的边际，我一直都在研究，一直在研究，在修行的领域，在看呼吸的领域，在领导的领域，在政治的领域，我都在研究，谁懂得把握边际，谁不懂得把握边际，我都会发现到懂得把握边际的人，就是说宿命算不准，不懂得把握边际的人，算命算得非常准。那我们作为佛陀的弟子，我们就是要做算命算不准的那个人。所以从这方面你就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佛陀不要我们去研究这种算命的东西。佛陀没有讲没有，你看佛陀一单身就有人一言，他不是转轮圣王，他就是佛，然后看三十二相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并不是说没有。可是为什么佛陀不要我们掉进这种陷阱里头，这种算命的陷阱？理由蛮明显的，因为你一掉进算命的陷阱，你就掉进宿命。而佛陀要我们的是活出的是因果的智慧，因缘的智慧。然后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出因果和因缘的智慧，我们就会把握当下的这个边际，当下的边际，我们就会很好的努力去奋斗。我今天会跟你们谈这个，是因为今天下午我有一个很好的讨论，那讨论里面我就发现到，其实在讲因缘的人里面，有些人不知不觉他掉进了宿命论，他不知道，所以他掉进宿命论，他就从他表现里面他讲因缘，可是当他的表现里面他不懂得把握边际，不懂得掌握当下边际的，那么我就知道他的因缘论已经掉进了宿命论里面，不是正统的因缘论。正统的因缘论一定会，真正懂因缘的人一定不会掉进迷信，不是，就是宿命论的那种迷信，他一定会要把握当下。所以同样是讲因果，可是相似相似一错乱，好像很接近，可是如果你没有真正明白，那么你可能就活不出来。你真正明白，你就懂得把握你当下，然后怎样去改造你的生命，也会知道什么是定数，什么是变数。真的有些对定数，有些是变数，我们要知道哪有多少，即使是定数，可是有一些定数就是不变的因素，可是在长远来讲也不是定数。比如说现在啊，你投生你是男的，这一辈子是定数，你是女的，这一辈子定数，不要讲那种怪怪的啦，正常的，你是定数女的，你是定数男的，可是这个定数只限你这一世在定数，超过了这一次它可以是变数，下一次可能完全改变，你可以选择做男生，你可以选择做女生，这是变数。所以在这个把握当下的变机里面呢，懂得什么是定数，什么是什么变数，这个也是一个因素，一个重要，你就会在可能的地方下功夫，你不会在不可能的地方下功夫，这个也是，这种智慧也要有。那么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最好的帮助就是佛陀的教法。佛陀在教我们因果论里面告诉了我们很多很多，什么是定数，什么是变数，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其中一个只有佛才真正掌握的智慧，就是知可能为可能，知不可能为不可能。为什么这个是只有真正佛的，其他的弟子也不完全懂的，我们懂的基本上都是借佛陀的。因为佛陀告诉我们这个不可能，我们知道不可能，佛陀告诉我们这个可能，我们知道可能，真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比如说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为别人，你要为别人成佛不可能了，你要让他成佛，我祈祷你成佛，没有可能，你要发愿成佛才可以啊，就是我要吃饭，我要你饱，不可能啊，我怎么吃你不会饱啊，就是你要自己吃你才会饱啊，这是可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带着不可能的心态，你就会走错路，你怎么奋斗怎么卖力都会走错路，你带着可能的心态就可以。那么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的可能，就是我们要破除不可能，让我们掉进不可能思维的那种错见，比如说常见，当你认为这个人不可能改变，其实你已经种下一个种子，你自己不可能改变，这很危险。 所以对别人带着常见的眼光看别人的，你不看到别人有希望的人呢，你自己很难会有希望，因为它是一同样的一体两面一种见解。你看不到别人的希望，你就看不到自己的希望，你不会的。所以在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就会掉进一种常见，你就改不了。那你一旦掉进这种常见，你也很难有把握当下的那个新生机啊！你要把这个常见放掉啊！东西会改变，众生会改变，一切会改变，我会改变，别人会改变，命运也会改变。所以有这种如实的正见的，那这种正见辅助我们，让我们把握现在，让我们充分的活出当下，让我们充分把握当下的新生机啊，这是很重要。所以修行人，我们就在修到我们能够把握，你不会把握，你就错过了很多东西，就错过了很多机会，就错过了生命的机会，就错过了，那修不起，修不了，因为我们自己发自内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思想的极限，把自己极限住，你跳不出这个极限，跳不出这个框框。可是你要在知见上，因为听闻佛法，因为思考佛法，然后在知见上破除破除破除破除，然后你才有那个空间，成长的空间。那当然最后彻底的破除必须要靠圣道，把那个随缘的烦恼断除，那是彻底的破除，那也是彻底的解脱。但是初期的阶段的那个极限上的破除要有，常见也是极限，我们宿命论也是极限，我们明白吗？还有那种不好的惯性也是在极限，我们对感受的执着也极限，我们的我见我知我慢也都在极限，我们还所有的一切的烦恼，一切的不善心都在极限，我们然后所有的善法正见都在升华，我们的无常的知见，无常苦无我的知见，我们的这个因果论缘起法则，像我们的如理作意，这些都是给我们把握当下的这个机会，这点要知道这一点，还有务实的态度等等。所以把握当下的新生机，它牵涉到这一切的实践啊，这一切的善法啊，牵涉到这一切。所以你有了这一切的善法，你再去修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会很不一样，你当下的心态很不一样，而且你的承担力会很不一样，你会承担得起很多很多的挫折、考验、磨练，你会承担得起，你不会这么容易受伤，因为那个心把握当下心生机。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法上提升呢，愿大家这个法能够帮大家断除所有的这个贪嗔痴，培育戒定慧，能够成就这个止禅的观禅修行。那我也祝福大家能够圆满了你们一切如法的善心愿，最终都能够离苦得乐，了生脱死，都能够提升圣道、圣果和涅槃。回向法愿。
Ittavata j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tavata j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tavata j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Kappa satta sahasani sola sapiya sangkaiSambarang bodhi sambare agato jati jati su Nihato bunda bawaya badda kape idanti me Bodhi sato cemete yo punyang me anumodatu Asming vihare ca arame ati wata ca devata Anumoditwa imam punyang rakkandu jina sasana Sabbe sata ca majjata hita ca hita ca me Anumoditva imam punyam bujjantu amatang padang Imina punya kam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iya Idang me punya asavakaya vahang hotu Idang me punya nibbana sapac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ng sabba satanang bhajema H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